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人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Amen。 我们上礼拜讲到对信仰的认识有两方面的方法，一个叫 priority， 就是用一些的前提啊来做推论，这些前提包括理性、科学啊，或者哲学。还记得我们提到哲学的前提，我们举了一些什么例子？因着希腊的哲学的二元论，啊，这样的前提在当时就产生像洛斯底主义的这样的一些的宗教观念跟方法，这样的异端，啊，或者说我们也提到因着理性的前提产生了自然神学。还记得什么叫自然神学吗？第一是什么？我们注意自然这两个字表示什么？什么叫自然神学？忘了。啊，神就好像一个手表的工匠，做完这个手表，上满了法条，就把它放在一边，让它自己在那边运转，啊，所以整个的宇宙就好像自自然然自己顾自己啊，在那边发展，神没有任何的参与，在他所创造的一切里面，啊，那我们也提到近代的像新派神学，他们的前提是什么 ？Modernism， 或者叫 liberalism， 自然神学，或者现代神学、新派神学，他们的神学的内容基本是讲些什么？重点是提到些什么？啊，跟我们所讲的福音派神学有些什么不同？啊，不相信神迹的，不相信道成肉身，啊，不相信耶稣复活等等的这些事情，他们用理性科学的前提，理性科学通不过，怎么可能会复活啊？怎么可能会道成肉身啊？耶稣这个童真理玛利亚而生，科学做前提，科学通不过了，他们就重新来发展一套新的神学。那我们还提到解放神学 Liberation Theology， 解放神学的前提是用什么架构他们的这套神学？他们的前提是什么？还记得吗？一提到解放就想到谁啊？啊，马克思的主义啊，来做前提，来重新定义什么叫福音，什么是救主，什么是这个救恩啊！你听他们的重新定义，你都会晕倒啊啊！什么是叫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你要告诉这些被逼迫的人，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被剥削的，他们是被逼迫的，让他们能够站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啊，打倒这些逼迫的人啊，这叫福音啊，这叫解放神学啊。那么这种的 priority 前提法的推论神学，也包括叫另外一种叫 dogmatic， dogmatic approach， 那这种 dogmatic approach 啊，没有记 dogmatic， 乃是指到一些的宗派，他们以他们教会的教义的传统为前提啊，来架构他们的神学。譬如说天主教，他们以他们天主教玛利亚的传统，甚至他们提出玛利亚无罪论等等，就产生了 Matriology， 对玛利亚的神学啊。那这些玛利亚的神学是其他基督教 Protestant Church 所不能接受的啊，他们就用一个的对玛利亚的这种的明白，甚至说玛利亚无原罪论等等啊，很多的这些对玛利亚的一些的高举啊，作为一些前提架构出啊玛利亚的神学，对玛利亚的明白等等啊。那像天主教啊，他们这个对这个人的行为善功的这个前提的重要性，他们发展出所谓的啊忏悔礼神学的 penance theology。他们整个的得救观、得救的方法，不是单单只是靠这个耶稣基督，靠这个敬礼，那就是什么？你受洗之后，你需要透过天主教的这套的 penance， 这套的 penance system， 啊，来持守、保守你的救恩。所以你虽然你受洗了，但你犯罪了，那你怎么办？犯罪你就不得救了。当你犯罪，你就像亚当犯罪一样，就堕落了。堕落之后怎么办？他们就设计了一套的 penance system， 透过不同的忏悔礼，让你可以回到救恩的这个地位上面。那这是天主教整个中世纪很复杂的一个 penance system， 一套 penance theology 啊，很多的一些的忏悔礼，种种的要求，包括啊告解 confession， 包括买赦罪券，包括 pilgrimage 要朝圣，很多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啊。那同样类似的，像长老会，啊，也是一个历史渊源的一个宗派。那长老会他们接受了长老会的创始的founder加尔文的对圣灵恩赐的看法，所谓 cessation theory， 停止理论，停止论。所以因着他们用这个停止论作为他们的前提，所以他们就产生了他们长老会的圣灵的神学。他们的圣灵神学基本上是怎么样？不接受也不相信今天含有这些超自然的圣灵恩赐，包括行异能啊、讲方言啊、医病啊等等。好，所以为什么长老会的神学，特别在圣灵的神学，跟比如说神召会的圣灵神学完全不一样啊？他是用一个 dogmatic presupposition 或者 dogmatic speculation 做前提啊。所以只要是长老会的，他们基本上啊对圣灵的恩赐他们啊不会谈论啊，因为已经停止了啊。那其实在我们湾区有一家神学院，美国的神学院叫 Western Seminary， 假如你去看一看他们的 statement of faith，在他们的信仰告白里面呢，他也是接受这个加尔文的这个停止理论，在他们的 statement of faith 里面也讲得很清楚，这些圣灵的超自然的恩赐 has been ceased， 停止了。好， 好，这是我们讲到这个 priority 的 approach。那么另外一种呢，是今天一般教会所使用的，叫 posteriori。是后前提法，后啊，意思说我们不是用一个 presupposition 一个前提，在这个前提里面来发展推论我们的信仰，乃是我们接受一个客观的启示，从这个启示，这个启示不是从人推论来的，乃是从领受来的，从这个启示 revelation 来归纳推论我们信仰的内容。产生我们的信仰，这个启示的内容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接受，不会因着我们带着一个哲学的眼镜、科学的眼镜、理性的眼镜啊，来自己去选择发展我们能接受的信仰内容，完全放下科学、理性、哲学的前提啊，然后整个信仰的内容基本上是建立在启示啊。所以有人问说，在这个地上一般的宗教啊，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跟这些印度教啊、佛教啊、其他的宗教最大的分别在哪里？基督教是个启示性的宗教，其他的宗教都是因着人内心的一个的需要，有这样一个宗教的渴望，有这样一个超越的渴望，这样一个神的追求，而用人的思想方法来发展出来，是一个 man's projection， 是一个 man's invention， 是人在做神，人在设计一些得救信仰的理论，包括轮回的理论啊，这个三公等种种的理论啊，是人的一个的 projection， 而不是从上头来的一个启示性的啊。那你发现基本上无论是 Protestant Church 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回教也好啊，基本上是一个启示性的宗教，包括犹太教啊，当然就是说启示的内容跟解释有不同啊，像犹太教他们也是接受启示，但很可惜他们的启示只接受到什么旧约，新约的启示他不接受啊。那回教当然他们也接受，认为他的领受是启示性的啊，是神差派他们更伟大的先知穆罕默德，比耶稣更伟大啊，那也是神借着这个先知写了《可兰经》啊，也是他们的圣经、他们的圣书啊，所以也是有启示性的权威啊，他们的《可兰经》。那么这种的启示性的信仰呢，也分两种。那第一种是今天我们一般教会所接受的，所大部分通用的，就是接受这个圣经的启示，新旧约圣经，我们接受 scriptural revelation， 我们接受圣经的全部的内容，新旧约66卷的书卷，然后我们用归纳的方法啊，透过历史文字文法的解释 historical grammatical 的 exegesis 跟 hermeneutics 跟解释，也包括接受这个教会历史的正统的道统，包括初代教会所通过的这些的不同的 council 的这些的 creed， 这些教义的教条作为基础，来在这个的教义的基础来看圣经，来整理出我们信仰的一个的内容跟系统。那我们上礼拜就讲到，我们用圣经的内容透过这个归纳分析整理，产生不同的主题的内容，产生一个系统，我们叫做系统神学啊 ，systematic theology。那么这样的一个的信仰的方法，是我们大部分基督徒或者教会所使用的。那么这样一个的圣经的启示，这种启示的方法，那么也有另外一个分支，另外一个 branch 叫做 mystical revelation。那这种 mystical revelation 有点类似在旧约或者新约神的先知他们从神那边领受了启示，透过圣灵的默示跟掌管写出了神的话，写出了神的启示。那么也是在旧约或在使徒时代，神透过先知使徒把神的启示带到我们当中，但这种的一种的 pattern， 神感动启示一个人，能够把他的心意来显明，这种的方式会不会在我们今天或在每一个的教会历史的时代 repeat， 你们觉得会不会？为什么会？从你的经验，对不对？哈，大家在神学上的角度，神是个说话的神。我们常常说，我们与神灵交，与神团契。God is a speaking God， 神一个说话启示的神。神能够当年跟他的先知说话，今天神能不能同样的跟他所拣选的有使徒有先知跟先知说话？理论上应该是 consistent， 但是问题就是旧约的这些先知所领受的写下了圣经啊，他所领受的内容是有权威的，所有正典的权威的啊，有末世的权威的。那今天你所说神对你说话所领受的有没有同等的权威啊？这个是我们要去了解的。有不同，权威性有不同，而且它的末世性可能也不同啊。所以将来我们可能很快讲到这个末世是什么意思，正典的成型是怎么，这个圣经啊，这个六十六卷是怎么成型的，这个 canon 为什么只有新约三十九啊，这个旧约啊三十九要新约二十七啊，为什么只有这些才是重点，是我们信仰的权威，为什么其他没有，包括这些所谓赐经啊，还有其实在新约的时候保罗也写了其他的书信啊，彼得也写了其他书信，为什么只有彼得前头书放在前面里面啊，那接下来我们都要讨论啊。所以有一些的圣徒他们透过个人的灵修对神的亲近，他们领受到神的一些的启示话语，透过他们的领受或者经历产生了一套的对神认识的知识跟教导。那这 这一套呢的东西，我们在神学上，我们上礼拜提到是属于叫 mystical theology， 是秘器神学啊。很多他的教导说明是他的灵修跟神灵交、跟神相遇所领受的，而归纳出来、发展出来啊。那么重点就是说，无论是从圣经的启示，或者直接的你个人从神那边领受神的光照啊、神的启示，我们的一个的 safeguard， 一个保护，就是圣经的作者是圣灵，你个人在神面前神对你说话所领受的作者也是谁啊？也是圣灵。同一个作者，他过去跟众先知使徒所讲的写在圣经里面的，一定跟你所启示的内容一定不会矛盾的，因为 the same offer， 他不会讲前面一套东西跟后面一套东西互相矛盾的啊。所以这个的权威是最高的。假如一个的 mystic， 一个密契者，他领受的结果，他所讲出来的跟圣经的内容有不一样的，那一定是他领受错了啊。而且内容的层次不一样的，在圣经里面所领受的启示是重点是 redemptive， 是救恩性的，是救恩的真理的一个的来龙去脉的说明，是关乎救恩生活的原则，建立教会的原则，神做事的原则。然后这种 mystical revelation， mystical theology 重点往往是属于 practical realm， 对神寻求前面的带领方向，或者说在你这个情况里面做事的方法，或在这个教会里面现在应该重视的重点跟意向目标是什么，是吧？很多时候神就透过先知带下他的 message 啊，在会众当中神说话，透过他的先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神注重的在这个时候教会最大需要是生活的圣洁啊，是见证啊，而不是工作啊。或者过了半年，神透过他的先知带下另外一个信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就开始动员教会要出去啊，要传福音，甚至有教会主日崇拜都关起来了，要紧着主日就躲在这个教堂里面，那个牧师很可爱，就把教堂聚会停了，我们出去传福音啊，不要整天在那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很快乐啊，我们要出去啊啊。这个是那位牧师所领受的启示啊啊，在那个的场合针对那个教会，不是 universal 啊。所以你记住，常常这种 mystical revelation 或者 prophetic revelation 是 individual and situational， 不是 universal， 好像全世界每个教会都要照着他的这套的领受方式来做事啊。所以内容的性质有一点不同，还有它的 scope， 它的范围有一点不同啊。内容大部分都是比较关乎到 devotional 灵修性的一些的方法啊，或者说在道路上的神的一个实际的引导啊啊 ，practical and devotional 的，嗯，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两方面啊 ，mystical method 跟这个 scriptural method，
对这个教义性的这种教导，其实就不好从这个 mystical 这种
流行出来，不能，因为它是基本上 individualized，
是
啊，个人性的，或者说是在某个 community 里面的，在那个的情况里面的。一种特别的需要做法或是方法啊， 所以像 Francis Assisi 他直接在神那边领受，他觉得圣徒一定要过贫穷的生活啊，所以他所建立的修道会啊，绝对不可以拥有任何的财富啊。他们的修道士就是真的是只有一件衣服就出去传道，在那个时候真的需要，因为那个时候教王整个天主教太过在财富当中堕落了，哇，天主教拥有好多的 property， 很多的钱财啊，然后其实神迹人员不是管传教，是管 real estate， 是管这些房地产，管钱财，所以就堕落了啊啊！所以在那个的情况里面 ，Francis Assisi 所领受的这个是针对当时的对症下药啊。那你不能把这样的一个领受变成 universalized， 每一个世代的教会都不能够拥有房地产，然后。现在很多教会都是 mega church， 那个教堂好大，很有钱，那这怎么办啊？嗯，好，刚才还有个同学，什么问题？
可不可以把它归纳成一个永恒性、时代性跟个人性？
嗯，很好啊，永恒性、时代性、个人性啊，永恒性是 scriptural revelation 啊，个人性或者时代性是比较神的仆人。啊，他们祷告有特别的领受，特别的信息，特别的重点啊。比如说18世纪神就在约翰卫士里把这个圣洁成圣的真理把它 refocus， 把它高举啊，因为当时英国的国教各方面信仰生活非常堕落啊，非常的只有外表礼仪，没有生命的实际，没有生命的见证。所以约翰威斯里是把成圣的真理讲得最清楚，甚至讲到完全成圣的真理，在过去的教会历史里面差不多没有人讲 entire sanctification perfection， 我们要追求完全，追求完全成圣啊。然后到了20世纪就开始神透过不同的仆人把什么真理把它高举起来，圣灵的真理，特别圣灵恩赐的真理啊，这是圣灵恩赐怎么配搭，怎么 operate， 它的功用，它的目的啊。那过去2000年的教育历史里面呢都讲得很少啊，特别因着加尔文的停止理论之后更是讲得很少啊。所以圣灵恩赐、圣灵神学是个很新的一个真理的一个的课题啊，特别在中国教会到现在还没有理出一个头绪，还是乱糟糟的啊！各派各家各说，那我们也要觉得是自然的一个事情啊，因为连西方的教会都没有弄得很清楚哈 啊，因为才100年，你想想三位一体的真理花了差不多300多年的时间才理清它的头绪啊，到了奥古斯丁的时候，透过特土良之后啊，才比较弄得清楚。啊，所以现在我们面对这个圣灵的恩赐、圣灵的运作等等，啊，我们中国教会还是一个很开始的 beginning stage， 啊，所以盼望我们丰盛神学能够出一批圣灵的神学家哈，把这些真理慢慢理清楚。你看我们现在在中国教会写关于圣灵恩赐或者圣灵神学，差不多找不到一个中国人了，都是西方翻译出来的作品，啊，真的。找不到啊，也没有人好像敢写啊，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好好来整理出一套啊很清楚的圣灵恩赐的理论啊，各方面的这些问题偏差正路应该是怎么样啊。好，那我们关于这个系统神学、圣经神学还有神学的基本方法啊，有没有问题？然后我们马上就进到这个对神知识的追求，我们怎么样去认识神 ？How can we get the knowledge of God？ 怎么去认识神？啊，那关于对神知识的得着，对神的认识，在圣经里面呢，好像给人也有两种不同的感觉 那第一种感觉，我们先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五十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好，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们再翻到这个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脚踪何其难寻。让我们再翻到约伯记第五章第九节，约伯记第五章第九节，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胜数。然后我们再翻到以赛亚书四十章，以赛亚书四十章四十十八节，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状与神比较呢？然后再翻到约伯记十一章，约伯记十一章约伯记十一章第七节跟第八节，你考察最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身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从刚才所读的这几段的经文，给你的印象就是，你对我们能够对神的认识怎么样？好像很有限。我们能够面对这样一位伟大超越的神，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呢？他跟我们是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我们是属物质的，属肉体的，神是个灵，他是完全的超越的神，好像我们人对神的认识，我们好像不能做什么，我们对神的认识好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这是一方面给我们对神知识的一个感觉，就是好像那么的无助，那么的无赖，那么的有限啊。但在另外一些经文，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章第三节，好，我们来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其实你一直强调认识，认识，我们可以认识神，而且可以得着永生。再翻到约翰一书第五章二十节，约翰一书第五章二十节， 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也是真神，也是永生。我们可以认识，认识那位真实的，就是永生。然后我们再翻到《使徒行传》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七节。好，二十七节，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所以从这些经文又给我们一个印象，我们对神的认识、寻求跟得着，好像又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容易，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可以甚至可以揣摩啊，就可以得着啊。所以从这两方面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两方面的事实，也可以说看到神两方面的属性。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部分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什么，神的超越性，他的 transcendence， 他的无限，他的伟大，他的超越。但是另外一部分的经文却让我们看到神的他的 imminence， 好像就在我们周围，围绕着我们啊，他不断的启示我们，向我们说话，只要我们稍微揣摩，稍微注意，愿意去认识，就可以得着了。所以的确我们对神的知识，对神的认识，我们需要有这两方面的了解，对神的本体，他的属性是超越的，因为神是个灵，我们只是个肉体，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三度空间物质的世界里面，但是神跟我们的本质是什么？完全不一样的。 God is a spirit, we are human。神是完全跟我们不一样的，从他的本体的角度来说，是一个超越、伟大、丰富、无可测度的一个神，无所不在的神。但是我们却是一个 localized 的一个在三度空间里面生活的小小的一个人。但是同时我们又看到这位神却来到我们人的当中，甚至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什么，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满的有恩典真理啊，将父的荣耀借着他的独生子向我们显明。神又住在我们当中，神就透过他的先知向我们说话啊，透过圣经我们可以认识神。所以的确对神知识的得着，对神的认识，那我们看教会历史里面啊，特别初代的教父，他们比较强调神的超越性，神的 transcendency， 甚至强调神的 incomprehensibility 啊。特别初代的教父，他们接受到这种希腊哲学的影响啊，神是那位超越的神，是那个 unchanging being。神的本体跟属性跟这个物质世界人类是完全完全不同的。所以初代的教父认为我们 没有办法用人任何的方式管道可以认识神，除了神自己主动的告诉我们他要我们知道的部分 only by revelation。 特别神借着 reveal the logos， 这个 logos 是谁啊？道成的肉身，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父神把道耶稣差派到人间，透过他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啊，他的属性啊。所以在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revealed to us。 道成了肉身，第一章十四节，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然后到中世纪的这些学院派 Scholastics， 他们同样的认为对神的本体 essential being， 特别他们受到 Aristotle 的哲学的影响，神的 being， 他的 essential being，我们人是完全没有办法去认识和去了解的。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他本体的 essential being 的认识，乃是认识他的启示性的属性。神愿意把一部分他的属性作为或者思想，透过启示，透过他的先知，透过他在历史上的作为向我们来显明。那这种的分类 essential being 跟这个 revealed 的 property or nature 就有点我们像我们学这个化学 chemistry， 比如说我们对盐巴的了解，好，一般人来说，我们对盐巴的了解跟认识，只是认识了解它的什么，它的 property， 哈，这个盐巴就是白色的啊，然后是咸的啊，啊，你煮汤的放的盐巴咸，有点咸味比较好喝。我们对盐巴的认识是它的外表的所彰显出来的那个 functional property。但是对他的 essential being， 他的真正的 essential nature， 其实一般的人可能不能够理解。当然我们读化学知道一点点，哦，其实里面是 sodium chloride， 啊，是两个的 molecules 组成的。但是它实际上怎么这两个 molecule 组成和产生这样的 property， 其实很多的这 chemists 也搞不清楚，啊啊，所以我们一般人只是了解这个盐巴的外显的特性，就是咸的，它里面的 essential nature 跟 being， 其实就算是科学家啊，也只是观察到一些的现象跟情况。那把这样来类比回神的话，神是比这个 sodium chloride 更复杂，几千几万倍，我们都不晓得怎么去来观察了解它。研发还可以用个电子显微镜来观察它，但是你越观察你也越搞糊涂了，里面又有这些 electrons 又有这些 neutrons protons， 你都里面有个小宇宙，那你都没有办法真正能够了解一个小小的研发啊。那对这样那么伟大的神，那么超越的神啊，我们真的是 by 这个 awesomeness stand before him， 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是彻透了解全能者。那到了这个改教运动，像改教家马丁路德，他也发现有这样的两方面，神的 transcendence 跟他的 immanence。那他比较用另外一个 terminology， 他会强调神的隐藏性 ，the hiddenness of God，the hidden God and the revealed God。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常常不了解或不认识神的超越性跟他的隐藏性，常常都要问神为什么，很多事情好像要搞得很清楚哈，其实有些事情真的是没有办法按照我们人的能力跟理解，时间空间那么短，去理解神整个的作为，神整个无限的属性。所以马丁路德他知道神是有他的 hiddenness， 我们今天对神的认识只是那个 revealed God。 那么如何从这个 hidden God 到 revealed God， 马丁路德强调什么？强调十字架神学 theology of cross， 是通过十字架把神的公义、慈爱、救赎，他的属性跟他最伟大的作为透过十字架显明出来。十字架是神非常荣耀的启示跟作为，因为面对神公义的属性跟爱的属性，只有十字架能够完全满足神这两方面属性。为什么？因着神的公义，神一定要什么？罪的公价乃是死，神一定要审判，神一定要惩罚，我们这些罪人都一定要死，按照神的公义。但是按照神的慈爱，神的慈爱应该就是赦免啊，恩典。但是神不能只是有他爱的属性，就是说好吧，我就算了，你们无罪了，一笔勾销。神也不能讲一句话就过去了，因为他有公义的属性。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公价乃是死。这个公义审判的定律跟爱的定律，怎么样能够两方面都能够满足？我们看到什么？十字架，十字架完全满足了神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天父就把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舍了，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满足了神公义的审判。耶稣基督为我们替罪代死，所以整个神的公义、慈爱、属性，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神最高的作为都在十字架彰显。The hidden God become the revealed God through the cross。 所以将来我们有机会读这个马丁路德的神学特别我们下学期会请富利的牧师来开福音神学，他会讲这个十字架神学，会讲得更精彩如何透过十字架让这位自隐的神、隐藏的神变成一个启示的神 ，the revealed God。 那我们特别翻到《申命记》27章，啊，对不起，《申命记》29章，29章29节，让我们来认识神的超越性跟他的启示性，跟他的隐藏性跟显明性。29节，好，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让我们能够了解神，他有他的隐秘性，有他的超越性，有些事情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完全彻透更明白。最简单，像三位一体的教义，耶稣的完全的神性跟人性，这些将来我们都会讨论。假如你真的用人的理性要去希望能够完全去了解神的 Trinity 三位一体，你一定没有办法。你硬要了解，硬要去 push 的话，很可能你会一定变成一个异端。啊，我们只能用信心来相信这样的一个 statement， 神他是独一的，但是这个独一的真神却是有 three person， 这三位不同位格的神又是合一在神的本手里面，究竟怎么去 harmonize，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去理解怎么三位又是一体。好，我们只能用信心来接受这样一个真理的宣告，因为的确神 He is a spirit， 他是灵，不是物体。所以他这个属性是在他的灵界里面的一个的操作跟运行，因为我们用 physical realm， physical 我们就是会有 individual， 因为是在时间空间里面，一定三个人 three person 就是 three individual， 有他自己独特的空间跟时间，但是神是个灵，也因着他是个灵，所以他启示出三位一体的真理，跟我们物质世界的空间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承认也认识到，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神也会把一些 revealed truth 明显的事情告诉我们，而且这些东西是属于我们的，好叫我们遵循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这些明显的事是什么？就是神的圣言，神的十条诫命，神的律法书，神圣经的启示，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我们可以确定的。但圣经没有启示的啊，没有特别去解释的，我们的确只能用信心来接受。比如说神为什么准许亚当堕落，他没有直接的解释啊。神为什么不把这个古蛇，把撒旦啊，就丢在早点丢在这个无底坑里面就好，为什么让蛇存在在人类历史里面，在那边搞乱啊？为什么公义的神会允许那么多的罪恶在这个世界里面在发生？神的公义在哪里？今天我们人常常在那边呐喊啊，神的公义在哪里？当我们看到很多屠杀的事件，很多罪恶的事件啊，很多的败坏，我们呼喊神的公义在哪里？神的慈爱在哪里？特别今天很多犹太人他们不相信神的啊，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耶和华他们的神，这个慈爱公义的神怎么会允许希特拉屠杀了他们的同胞600万。假如你是犹太人，你还信神吗？神在哪里？没有办法理解啊。所以的确啊，我们要承认神有很多的作为，很多的安排啊，在我们那么短的视野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彻透啊，神为什么会这样做啊。但是我们有个信心的锚，有个信心的一个不变动的根基。这个信心的对神的信心是什么呢？神无论是怎么做啊，他其实一切的安排都有一个最高的目的啊。这个最高的目的呢，我们需要用信心来宣告跟接受，就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包括神的预定、神的拣选，这些事情我们都不能完全理解。神的公平在哪里呢？为什么有拣选呢？为什么只拣选以色列人呢？在那个时代，就为什么不拣选其他民族的人呢？啊，关于拣选的事情啊，这些的问题，我们放到以弗所书第一章。虽然第一章是特别说明神的拣选啊的原因，但是我们面对神在整个的人类历史宇宙一切的作为，我们同样的一个原则，凭着信心来宣告神一切的这些预定拣选。你发现在第六节，特别在第六节前面讲到，神又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目的是什么？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然后我们再看第九节，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啊，有神的美意啊。然后到了这个11节，又提到啊，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什么称赞。神的这些的旨意的安排，预定的旨意啊，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是什么？让他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到了最后14节又提到了，使他的什么荣耀得着称赞。虽然我们现在很多不明白不了解，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来宣告跟接受这一切的安排，甚至我们一切的遭遇、苦难、痛苦、损失啊，我们相信最终都是什么？好让他荣耀的恩典可以得着称赞。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